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二十一章。那我觉得在二十一章是接着前面一章，那么保罗仍然是我们值得留意的。那我当然觉得耶路撒冷教会，甚至可以说犹太人，他们那一部分可能我们也可以有点留意。那背后我们还是看到仇敌和神的和我们的主这样当中的较量。那么二十一章一开始是讲了保罗继续往他耶路撒冷那个行程去。我觉得一开始二十章的时候，一开始行程是非常的快，是他是急忙前走。那么我个人是觉得被圣灵有一点的拦阻，那么在米利都停了一下，被圣灵拉了一把。那么到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好像又是那样紧凑开始了。他离别了众人，然后又一直行到哪里，第二天又到了哪里。然后遇见一只船又到了哪里，就是一直是向着那个目的地去。然后呢，我是觉得到了推罗，我想圣灵或者神还是安排了一个环境让保罗再留了，好像再停了一下，好像从前面一开始离开众人到推罗那段路程其实还是比较长，好像很快过去，但是到了推罗那个地方呢，因为表面是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我想如果船不卸货，也许保罗也不停了，继续往前走。那么到这里呢，他就到了推罗，他是找着了门徒。那么好像推罗在使徒行传中没有被记载的特别的多。我想当对保罗来说，知道船要在那里卸货，也许就得或者有些别的事情，那么可能就是要等那么一些的天数。那我更是想保罗他去做什么呢？那保罗他之前他虽然是往耶路撒冷去，但在保罗的心中好像他总是去劝勉别人他我们知道以弗所在以弗所那边他乱定之后他就劝勉了他们，然后到了马其顿走遍各地也是劝勉门徒，那么他一直是在劝勉。那么到了，我想他到了那边，我想是圣灵感动他要到那边去，要去找门徒。那也就是说好像在推罗那个地方信徒门徒不是那么的多，神的儿女不是那么多。那么我想神让他去找，那么找了之后呢，我想他可能还是去一路的去劝勉。那找了之后呢，最后那个结果呢是在那里住了七天，是那里的门徒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我想这是圣灵是在一个城市都不断的跟保罗在说话。但是当然二十一章第四节是比较明显的是他们说了最后被圣灵肯定下来。那么我想照理说谁应该劝保罗呢？那米利都那些人，因为那些是以弗所，是保罗跟他们打交道打了三年的，那么应该是比较熟，应该是来劝保罗，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但是一直到这里，这些呢其实是一些好像保罗不知道哪里不一定很熟，最后找来的最后呢反而是他们去向保罗说。那么当这里呢，当我读到那里啊，他说就在那里住了七天。那么这里有一个住，到了二十一节也是住，到了二十八节到了那边腓力家也是住，那一直是住。那我觉得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保罗最初的时候他得到异象的时候，他是神借着一个弟兄，好像不是很起眼的一个弟兄，还有一个亚拿尼亚来跟他说。那么当初如果神有弟兄说，如果神不是借着亚拿尼亚跟保罗说，那保罗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像一切事情都是他才知道。那么我想在这里好像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的光景他比较是自己有把握，好像自己怎样。那么神呢就是借着那些好像不是还跟保罗打交道最多的，照理说应该跑来他应该是听保罗的话，我想保罗应该是已经很有经历很有启示，但神却让他们去里面有感动跟保罗说。而且我相信那些的弟兄他跟保罗不是很熟，那么当他跟保罗要讲话的时候，我相信是他里面的感动是非常的明确的。或者说如果从距离来说，那时候离耶路撒冷已经不远了，神不断说话不断说话对保罗，但保罗都没有听，这个时候神不得已让一些的弟兄要很明确的来跟他说。但非常有意思呢，这里是保罗并没有做任何的反应。那我当时讲到住的时候啊，有些有一点的体会啊。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光是住在主里，我们也是 住在神的家里面。正好前几天看了一段这里聚会过去几十年前的一段用录像好像挺有感触就是那种家的感觉。但是在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大家才真的能够彼此供应，能够彼此被提醒。所以这里是住了七天。那这里住了之后呢，保罗没有听。保罗没有听之后呢，他就继续的往前。继续往前呢，他是到了腓利，到了多利买，然后是到了盖撒利亚。我想这一些基本都是因为行程船的原因，最后那种安排。那么就是当中有的时候要停一下。那么到了腓利的家里。那么到腓利呢，他是里面特别，我想他里面讲到他有四个女儿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想圣灵这里记载，我个人的感觉，也许这四个女儿也是像保罗有一些话的。那么一直到后面有一个雅加布也是跟保罗来讲话。那么我们知道，我想在新约中一般很多时候当然那个是一个，你说先知是一个恩赐了，那圣灵住住在我们里面，应该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应该能够明白，但是这些是在不得已的一些的情况下，神似乎用了这样一些的方法来提醒他。而且当讲到雅加布的时候，他是特别是从，他是说从犹太下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前面那些弟兄讲跟保罗讲我想保罗也许在保罗的感觉中，因为今天圣灵记到使徒行传说是他们被圣灵感动，我想在保罗的感觉中，也许那些的弟兄对保罗的时候听也就听过去了。但是雅加布呢，我们知道有个历史的，我想大概是这个雅加布就是使徒行传之前十一章的时候预言天下有饥荒的，也就是这个可能他当初被神用过，那么神特地让他从犹太要赶到这里来，要跟保罗来说。那么而且他不光是说，他这里呢还有一些的动作。我们想起在旧约中有些时候神的选民是在没有听神的话，神也差一些的先知，那个时候好比以西结他有一些的要通过一些的，好像要有通过一些的动作来表明。那么这里好像就有一些的强调，那么当他这样说，而且说是圣灵那么清楚说要用如此捆绑这腰带的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那么我想这里的是非常清楚的，是神借着弟兄们来拦阻他。但是呢，我想那个时候保罗他里面没有办法可以能够特别能够听得进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连我想连路加连当地那些人都一同来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前面呢，我想当雅加布来跟他讲的时候，雅加布那句话呢也挺有意思，他说雅加布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手里。那么这个就是说保罗，我相信保罗去的一个原因骨肉之情确实是保罗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呢，他也是在他的心中也许有一点，就是犹太人一直就到最后，当时保罗到耶路撒冷最后后面是到了23章的时候，当他讲到外邦人的时候，犹太人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在犹太人的心中，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可以是跟他们完全在神的面前有同样地位的，他没有办法。所以说我想当初他去对犹太人除了是传福音之外，还是有怎么样好像要带进这样一个从旧约要带到那个新约从律法中要出来，最后要带到那个身体的义里面，他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圣灵告诉他，犹太人不会领你的情，你要靠你自己的血气去做，你没有办法来做成。当然我想圣灵也同时借着他来提醒保罗要交给外邦人手里，因为一再的我想在我们之前读的第九章也是讲过，神托给他是主要是托给外邦人，而且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讲得很清楚，他是神托给他是未受割礼的，正如托彼得是受割礼的。我想神也是提醒他，你正要是在外邦人。那么另外呢，我想当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当保罗他还有点想能够挽回耶路撒冷，我个人是觉得呢 在耶路撒冷，我想王天庸上次也特别讲到，就是神有时候要做一件事情，不光是我们要事情做对，我们还要什么？还要按照神的带领去走，而且时间要对。对，神对犹太人是有安排的，但是最后犹太人不是在这一个时候能够悔改。我想保罗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他之前已经写过罗马书，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知道外邦人数目啊要填满了，所以他对神的计划还是有一些了解的。那么我想，即使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好，在讲到幕后的事情的时候也好，讲到这个殿，讲到耶路撒冷，最后是没有一块石头，那个殿在一块石头上。最后呢，到了70年，我们知道也会耶路撒冷会遭受那样的一次圣殿的被毁。那么保罗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但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在这上面可以做一份。那么我觉得当这里他讲到是保罗的腰带，好像就是说是谁最后把保罗捆上的呢？最后谁把保罗捆上的呢？我们知道是犹太人，是那些敌对的仇敌。那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是保罗自己，他的力量太强了，他天然的力量还没有被对付干净，保罗的腰带他把自己捆起来了。那最后我们知道他是成为基督的囚徒，是神有他的心意要把他囚禁起来。那么这时候别人也苦劝他，那苦劝那时候呢，就是说保罗他那时候就是他里面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对他的苦劝，而且他有一个道理，他有一个名义是非常准确的。他说我是为主的耶稣的名，我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我就想起了，就上个星期我们在查哥罗西书的时候，当读到一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主的时候，当读到王君远特别提醒我们，当读到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圣灵要记录这些的字，为了什么？当你读到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仆人。当主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主的时候，当我们谈到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正确的反应，我们应该再次一个奉献，我们再次将我们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他这里说为主耶稣的名，那么好像是这个理由是非常的准确，我是为主的名，哎呀，你们这些来劝我啊，那些好像没有我的理由充足。保罗是为主的名。那么另外我想，当讲到主的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想在之前我们查使徒行传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讲了什么叫主的名。我们有的时候都说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名。当我们说奉主的名的时候，为了主的名的时候，这样的意思，那个实际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保罗他说他是为主的名，但是这个实际他却没有将主的名带出，将主的权柄之下这个实际带出。所以说我想，当保罗后来写信的时候，当他在监狱中，在罗马监狱中他写信的时候，他的感觉要比之前他更深了。所以好比说他里面比较深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说在腓立比书，我想保罗他当初是为了主的名，那么就好比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他看到那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他觉得他是非常感恩。那我想保罗他也是到了那边，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兴旺这个福音。但当他去兴旺这个福音的时候，那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就讲，他说腓立比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弟兄也常常交通，我们有爱心，但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知道这个爱是怎么样浮在神的管理之下。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当他讲到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但是当保罗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保罗也是讲到死的时候，我想这个的死和之前保罗讲的死有些不一样。其实保罗不是不认识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知道到了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保罗就认识十字架功课，而且到后书时候他的认识更深了。那么到了后面的时候，他是哥林多后书，他讲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那么他知道有这个死，这个死还不是身体的死，这个死是代表十字架的功课，但是那个功课还是比较多的，是外面有仇敌啊，四面被围啊，被打倒啊，心里作难啊，这些的事情。但是到了后面，保罗当他能够看到死的时候，什么死呢？他讲到主耶稣的死，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就是说这个死还不光是说身体愿意死，也不光是说愿意受一些逼迫我就死了， 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当保罗讲好这些话之后，当他跟腓立比教会劝勉的时候，接下来也是说你们要他们要顺服，要恐惧战惊，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所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他那个理由是不是说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那里面还是有了，还是有不少的肉体，所以保罗就没有听这一次的劝。那么最后呢，我想门徒他劝他没有听劝了，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是了。我不知道当初门徒们那些劝他的人他们心中的感觉是如何，但我想当然这句话其实是个关键。最后弄来弄去，实际上最后还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我想人也会打岔，仇敌也当中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最后是神的旨意成就。一面你可以说神最后也让他到说跟他讲的要到君王面前去，这是保罗错了，但是神在他打岔的基础上，神还是管理让他到君王那边去，而且呢，神让保罗在保罗这个器皿身上有造就，最后要带出这样一个人来。所以说保罗在他的身，在主耶稣在主在保罗的身上那个旨意能够成就。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到了跑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么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就非常的欢喜接待他们。那么第二天呢，他也去见了雅各。我想雅各也许第一天就知道了。那么第一天知道之后呢，第二天去了之后呢，长老们也在那里。但这里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使徒就没有特别。那时候有多少使徒还在耶路撒冷，好像没有交代。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末后的时候，彼得他是使徒，也是长老了。但这里也不是交代的很清楚。那么反正呢，那里呢，保罗第二天去雅各。那么雅各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呢，相比于十五章呢，我们又觉得雅各还是在那边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好像在他好像那边也是长老们呢，但雅各好像又有一些凸显的地位在那边。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好像从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那样一个五旬节，那慢慢慢慢呢，就是从见证方面来说呢，确实是往后退。那么下一段的对话呢，就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他们一来，保罗是跟他们讲是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之事。而保罗那里心头很重的，要告诉他们是外邦人中间，保罗要给他们知道神是那样的悦纳外邦人。对，过去保罗已经讲过，在十五章的时候保罗也提到了一点，但是耶路撒冷的人没有那么的接受，只是当初一个通过了那么一个那样的一个像决议一样，但那个决议是不完美的，是不是那样的完全的。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就是他还是强调外邦人。所以我个人里面一个感觉，就保罗在耶路撒冷他里面还是挺希望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当中的墙，这个当中的犹太人不能接纳外邦人能够这个问题能够是有一定的解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使徒们就长老们呢，或者他们呢，他们听了倒也没有反对，对外邦人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他们说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在他们心中更抓住他们的是为律法热心，他给保罗看，秀给保罗看，你看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那么好像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对人来说一个工作，看在耶路撒冷，你在外面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在外邦人中做了那么多工作，那我在耶路撒冷我们也有好多万的人，并且我们都是为那个律法热心。那么在他们的心中，我想耶路撒冷他见证失去主要的原因，他们没有跟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不是说否定因信称义，但在他们的心中就是说好像除了因信称义，如果你是犹太人呢，总还是要来加上一些的律法也好什么也好。那么前一阵我们查就这一阵我们在查哥罗西，像哥罗西书就特别告诉我们基督是居首位，对保罗来说特别要认识基督居首位。那么对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要认识，不光是居首位，基督是一切，就是除了基督之外，基督是唯一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里了，已经从旧约带到新约了，那个影子已经结束了，那么其他的东西全部要拿走。但是在犹太人，不光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人的心中，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放下这一点。那么你话说过来，在他们来说犹太人和外邦人还是不同的。那么到 其实保罗的书信中已经 早已经讲了，那无论是 之前的加拉太书也好，哥林多书信也好，已经是不拘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最后应该是一个一。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跟得上，那他们其中有一个阻拦是在哪里呢？那个阻拦就是22节，他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来行吧。那我想也许雅各前一天晚上就知道保罗要来了，哎，他要保罗来，这个保罗来，他知道保罗他是要带进基督的，要把律法那些东西，保罗都说他已经把律法都已经，他向着律法已经死掉了，他里面就觉得这个是麻烦了。保罗一来，如果一讲他的那些东西，那么说耶路撒冷那些人啊，那些犹太人中啊，也许会造成一些反对我们的，最后我们在犹太人中间怎么样能够啊，好像跟他们能够和好，能够给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对他来说他怎么办好呢？我想他们也许都已经想好了，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办吧，这里正好怎么样，正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么他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我想落下，他们是在真理上妥协，他们好像表面是为了达到一种所谓的一种啊，好像能够在犹太人这样的犹太教的环境下好像能够有一个生存，那么好像是为了好像能够争取一些的人，好像也不造成一些的冲突，但是他那样一妥协，最后耶路撒冷教会就下去。那不光耶路撒冷教会下去，保罗这里也妥协。其实到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哎呀，保罗怎么能够妥协？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指责那样的为真理而那样的持守，而即使彼得啊，即使巴拿巴在当中有妥协，保罗都是那样的指出来。他说好像觉得，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真的有这样一个持守的心，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最后我们也失去神的保护。那么耶路撒冷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就即使他里面有里面一个很对的想法，最后却落到了一个妥协，落到了一个妥协的地步。那么当然他也许我自己是觉得，当保罗听到了这一些他要重新要回到帮他们一同有份于这样的一个在律法中的献祭啊、许愿啊这些的当中，我想保罗里面他可能有些想法的，但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他你当然说他也讲过，像律法以下的人虽然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件事情一个不是说是一般小事情，也不是吃肉不吃肉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原则的问题，这件事是关乎到基督救恩这个根基的问题。你到底是靠基督呢，你还是要靠基督之外还要加上那些。那么这个当中保罗他那个时候是妥协了，也许他个人想，我稍微一跑来我稍微妥协一下，慢慢也许可以更多的得到，可以得到人。但是当我们在神的真理上，我们跑到基督以外了，我们没有持守在基督里的话，最后我们人的再好的想法，最后的结果根本不会像保罗他所想的那样能够来做到。而且其实保罗他过去自己也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提醒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个犯罪的人。那么他站错地位。那么我想他在这几天中等的时候啊，他里面这个心情啊，也许是不是那样好受的。我想也许刚开始他答应了，我想他那个时候每天基督的那个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那律法又是律法这件事情，我想他里面生命有感觉的话啊，怎么都觉得，但是没有办法了。就让想起啊，旧约中啊，在撒母耳记时候啊，大卫当他离开了以色列，当他被逼迫的当中，他跑到了非利士地，跑到了非利士人亚基王那里，对吧？那亚基王那里他也可以暂时有一个妥协，有一个避免一些的难处，但是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亚基王要他什么？要他加入到来以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的那样的一个当中啊，我想那个时候他里面也是没有办法。这时候他跟亚基王是说明好呢，还是跟亚基王是不说明好？他没有办法。那么他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想，也许保罗他里面到了那个时候，哎呀，这七天的日子啊，哎呀，怎么办？如果七天之后他出来，他就得干这样的事。他里面也是，我想他内心也不好过。我想当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当那个时候大卫真的到了难处他因为是没有站对地位，错了，最后呢神实际上是给了一个解了他的围，最后让非利士人自己 来怀疑他，觉得大卫你不会忠心的，最后让大卫可以脱离这样一场 自己是非利士，是以色列王还跟非利士人一起去打以色列人的这一个这样一个难处窘困的当中。那我想到了这里也是，到了这里当保罗可能进一步的要有份于这样一个亏损的时候，神也允许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来耸动了众人，最后造成了这一场的一个小的动乱。最后虽然他被后面被抓，但是呢没有在更在亏欠神的事上没有更深的去能够有份，神保守他。不光保守到这里呢，神还保守他，也不让他被杀掉。所以当他那个时候，当他人们正要杀他的时候呢，就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我想这个是神的对他的保守，我想也是前面弟兄们祷告愿神的旨意能够来成就。那我想他当初神也是保守了他，那么保守为他解了围。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到哪里去了呢？耶路撒冷教会不见踪影了，最后也这个事情出来也不能保护他，也不能怎样。那么相比当初有见证的时候，使徒行传五章的时候，五章二十八节，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当神让耶路撒冷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充满了耶路撒冷，但是如今却弱到了这样一个软弱的当中。那我想这里有两种人，当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两种，一种就是完全是逼迫教会的那些的犹太人，那是一群人。还有呢就是教会中是不纯洁的，是掺杂的那犹太教的那些的东西。那么他们是因为可能为了生存，为了所谓的工作能够好像表面能够过得去，最后他们就妥协了。那么当讲到犹太人的时候，我这里一读到说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和这地方，那我就是想到最后旧约时候也是这样，当耶利米书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到跟神的准确的关系中，他们想的也是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有圣殿啊，我们有律法啊。所以最后在这样的时候，以色列人整个的犹太人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恢复到跟神的这个关系中的。所以到后面他也是说除掉他，也就跟当初这一点有跟主耶稣那个时候有点像，是要就是最后还是就整个的使徒行传中反复让我们看到，神不是不给犹太人机会，神甚至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会堂里也是先跟他们传，但是因着犹太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上，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束，我们看到在神的安排中就是到了外邦人的当中。那么这是对犹太人，那么对教会也是这样，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办法完全的脱离犹太脱离那个律法。我想神也是不给机会，神在十五章也好，在二十一章也好，神也是给了他们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跟上。那么以至于后面又有一本书叫希伯来书写了，他都说是希伯来书是在最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之前的几年，可能两年写的。所以这个时候神一定要通过那样的一次震动，让那些表面的没有不是在基督里的，不是跟上神心意的，最后被拆毁掉。一面是向着犹太人，一面是向着那些没有在基督里能够实际跟上的教会。我想那次震动对两面都是有。那么我想当这些之后呢，我想保罗慢慢的他是学功课。那么我自己因为当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腓立比书稍微多看了一点腓立比书。那么当保罗他对律法这件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律法是绝对错，所以到了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律法的义啊，保罗是无可指责的，他先前以为有义的，但因着基督呢他就看为有损的。那我想保罗知道那靠肉体靠去行律法这是不行的，最后我们一定要带进基督的里面。那保罗后面说不但如此，他看万事都有损。那我想保罗这一次的经历，这一次耶路撒冷他失败的经历，让保罗他里面是有感觉。最后不光是律法这件事情，他觉得不能再是律法当中，要到基督当中。那他慢慢知道这个的原则就是靠着人的肉体是没有办法，所以不光是原先看为有益的人，他知道是 万事都有损，认识基督是至宝，在基督以外的，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的，你哪怕是你靠自己的肉体去讲律法的东西，你最后都不可能成。所以我想当中让保罗是学功课，我想在对耶路撒冷教会，对整个的犹太人里面显出了神的神当中的管理和对付。
我们就通过很多关于保罗上耶路撒冷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要想交通一点，我觉得呢，因为透过弟兄们的心灵感动，对保罗所讲的内容就是说，你上耶路撒冷你会被捆绑，就是说很危险。其实这个理由对保罗来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在这里讲，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你说他危险，他根本就死也不怕。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理由并不是很好。假如弟兄们感动对保罗说，你上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吩咐，不是神的旨意，这一点他才晓得什么是应不应上。因为你说危险，你讲你不怕死，你就上去。但我觉得他应该，假如心灵这样感动他们说，你这次上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吩咐。我一直在看，既然那么多弟兄劝保罗不要上去啊，还说有危险在前面，为什么他没有祈求神，没有求问神，看神怎么样来带领，看神怎么样对他讲事？保罗没有这样做，可能做，说不定在圣经没有记录下来。从前保罗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圣灵差派他们去的。假如圣灵说你不要去，他们就不去。但这次很显然就是保罗决定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是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听了。他，我觉得他就存着这个态度。虽然神用很多弟兄来劝他，可能神也透过弟兄来跟他讲，我不晓得神为什么没有自己跟他讲，圣灵没有自己拦阻他。但是保罗我觉得保罗不听，因为他们那个理由危险，不是，我觉得不是不够强。他们假如能够说明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你为神做工，你就听神的吩咐，你可以说保罗上耶路撒冷，他不是神吩咐，也不是神要他做的，所以我觉得，在正面来看，没有一个正面的神的意思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上耶路撒冷，对还是不对，很多很多交通在这个历史历代来讲都对这件事当然我还是因为我就还是觉得他没有遵从神的旨意。还有刚才金弟兄讲了很多保罗会怎么想，我觉得因为太多讲他自己，因为有圣灵在带领，你做每一件事不是凭我们自己去想怎么做就对，神的灵会带领你，真理对圣灵一定会感动的，特别在真理上面，你不能说我就要这样我就这样，这个就等于自己做，顺从神的圣灵的人，他们每一件事神在那里带领着他，这个才神才算是侍奉。要不然你自己做很多东西，神还不一定算是是适用他。
弟兄提到这一点，我当初也是这样想，尤其是刚才一开始，就提到，在推罗 推罗这个地方 不错，在使徒行传没有太多记录。以前可能保罗路过的，但是这个地方不像其他的地方那样，保罗在哪里有过一段的时间的侍奉啊，在哪里建立教会没有。所以刚才弟兄提到找那个第四节找这了门徒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可能真的哪里门徒不多，但是很奇怪，保罗在哪里住了七天，他心里面感觉要上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地图，米利都他哪里叫以弗所的长老，他们从北边来的时候，那两个地方的距离不远的，他能够要为了省时间，不上去以弗所跟长老们看见面，叫他们下来，你就看他很焦急，要马上到耶路撒冷。但是到了这里，停了七天，那个地方他又不熟的，我也想了好久，我就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这里也说有人在哪里被圣灵感动，这一批弟兄不多，但是很对圣灵那个感觉很强。那么这样很明显的有那个感动。你晓得保罗是大哥了，做差不多他们就是保罗福音生的儿子，他们就是好像在保罗面前，他们就是右背，就是根本如果他们能够放胆跟保罗这样讲你就知道他们那个里面的感动是很强的。刚才弟兄也提过，我也觉得这些很奇怪，不是什么大门徒什么亲密的弟兄在一起明显的劝他，是这一批根本我们不知道人那个名字，什么都没有记录下来，就是这样。但是保罗在那里停了七天做什么没有记录，那为什么门徒们不跟他一块儿祷告让他看见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刚才你这个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想如果他们能够跟保罗一块儿祷告，让他很清楚的看见没有神的带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了？不错，你要去可能别的时间不是这个时间了，但是他们没有我想神一而再的给保罗有一个机会，让他经过你看上一次我也提到了，上一次哪一章，这一次哪一章，都是很明显的，从哪里到哪里，到了哪里就去哪里，每一站都是很清楚的讲到那个路程。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记录的我以前说以为在这样保罗也有一段的路程他要选不行，他不要跟他们一块坐船是不是希望到那个地方看看有没有门徒？我想这个理由不是了，可能神就是让他每一站停下来，让他在主的面前还是好好的寻求。但是一见没有弟兄们跟他一块儿寻求，这个就差一点点没有显出那个在身体里面那个彼此扶持的那个功用，那就差一点点弟兄们很好，每一个这里有下一站也有都明显的劝他了，但是就是可能他们 觉得保罗高高在上，那个圣灵做带领的，你怎么会提他啊？你可能还没有很清楚神的带领，可能他们不敢这样提出来。如果他们能够再劝他的时候，一块你看在那个退楼的地方，那等一会我讲了。他走的时候，保罗走的时候，他们一块在那里跪在那里一同祷告，真是很美的一幅图画。那里有祷告，但是以前那七天他们没有拿早一点时间在一同退到神面前好好的来寻求。可能他们还没有到那个胆量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觉得这一点点就是也提醒我们了。今天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块生活过身体里面的那个生活。上一章保罗说除了两次提到他流泪跟以弗所的人跟他们讲，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提过两次，就是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被毁不跟他们提的。那其他的弟兄为什么在这一点就学不到？他们不用卑微啊，虽然那个是老大哥啊，蛮有属灵的权威，但是有些时候就好像神的工作就要靠着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彼此的扶持，肢体一定只要一个肢体一个手有感觉，他会令到其他身体的其他的部分都会知道有这个感觉。就是这一点点，我觉得他们就欠了这个真的很 好可惜。还有刚才我说呢，第五节，你看他们跟保罗那个感情中这个，然后他们起行了，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然后就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很那个爱，那个彼此相爱，那个很那个感情都流露出来，一个很美的图画。但是能够到那个地步，他们关心保罗，爱他到这么一个地步，但是就小了一点点，就没有放胆就进他们所在神面前所领会的，就跟保罗有好好的交通。但是当然这一切都在神的管理里边了保罗就是这样就上耶路撒冷，神也为他安排了前面那个怎么样上去罗马的路。但是那个不是，我想不是神最错的最好的那个安排那个意思。
我这边也跟大家有点交通，好像从二十章，其实应该从十九章，从二十章以后，我们好像就发现这个《使徒行传》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像从二十章到一直到二十八章，我们都在心里都，刚弟兄啊，刚刚师母都在交通，正解弟兄也提到了 ，OK， 这个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 ，OK， 那么在那个圣灵的带领方面，到底是我们怎么学习 ？OK， 那么从二十章的第六节的地方，刚刚师母提到一下，二十章第六节一直到二十一章的十六节的地方，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圣灵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没有跳过。当然，在有些地方他没有详细记，但是呢，没有跳过。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这个从我们开始了，路加一生已经在里面。所以这个路加把这事情就是圣灵给他的详详细细的记录，每一个地方 他都记录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OK， 那个保罗上耶路撒冷到底是不是那个违背圣灵呢，还是顺着圣灵呢，还是说那个有圣灵带领，但是他这魂里面很强 OK， 他好像很有把握，是如果是在那个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九章，哥罗西书哥罗西不是前还是后，第九章也提过，他是为了耶路撒冷那些犹太的弟兄，他甚至在罗马书讲，如果是为了传耶稣基督，甚至他跟基督脱离他都愿意，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强的那魂里面的事情 OK， 非常他认为这个是应该神应该祝福他，应该是在圣灵带领里面。那么在那哥林多书里面他也提到，他在律法之下做律法，他为了要得人，得什么人？得犹太人，得他自己的弟兄，所以他认为他这个在当初他的意象里面，他说他要传那个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他走的方向是不是主祝福的路，他走回头的路，他走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们在那个他软弱的地方，在那个在十八章的地方，在十八章快完了的地方，他不是有许个愿吗？好像那个是拿西人的愿嘛，那个时候已经有点好像有点律法里面，他还是有点软弱在里面。那么好了，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二十一章，他说，当然那个时候使徒那个保罗不是使徒亚那个彼得跟约翰可能不在那里，虽然因为他没有提到。他当然没有交代 ,OK, 当时可能是不在那里。所以雅各是注视了他的头。所以雅各怎么讲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保罗 ,OK, 保罗的那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完全是顺服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这个那个雅各怎么讲，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那这个完全是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旧皮带里面去了。这个是在那个律法里面去 OK, 所以他那个虽然他在哥林多书他讲我在律法之下我要做那个律，但是我能够胜过那个东西，但是在这里保罗是失败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刚刚弟兄有交通说他那个保罗有没有祷告 OK, 他真没有交代 OK, 但是呢在20章的地方呢二十章的二十二节，他说：“我晚上心生迫切。”其实这迫切，王立生上也提出过了，在小事里面不是他是捆绑的，他是捆绑的，他受捆绑，所以整个的二十章的下半场一直到二十八章是讲保罗怎么受捆绑，然后又脱离这捆绑，他从软弱里面又被主带回去，又被主带回去。所以，那么在那个二十二节地方呢，还有二十三节，他说呢。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所有捆锁与患难，所以我想保罗他应该知道，他一定有祷告里面，他一定是在那个圣灵里面他知道，否则他不会写出这个这一段来。但是这里很奇怪，就是说他不是像在马其顿那个地方禁止他没有，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就指出这个有这个现象出来，他心里面的捆绑一直在那里面发生，所以一直在那里面发生。所以我们看啊，从二十章的第六节一直到二十一章，上了耶路撒冷到十六节，保罗没有传过一个福音。保罗没有，保罗只是在身体的里面去兼顾弟兄，去看弟兄，他没有传过一个福音。而且呢，他那个在二十章特别在那个什么，在那个特罗亚两次的驳饼。所以他保罗是很注重那个身体的生活，像师母有讲了，刚刚弟兄也提到，保罗是不只是知道真理，他还行出来，他在那个身体，他在教会的身体里面，他是非常之能够行出来。所以他在米都跟那个以弗所那个长老讲的那些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事情。OK, 那么好了，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刚刚师母提到了，那怎么他跟这个违反了？弟兄那些受到感动，那些我想那些圣灵寄出来一定是真的， 绝对是圣灵的感动 ，OK， 绝对是那些圣灵。那为什么他不去说跟他们交通呢，或是干嘛？他没有。所以我是认为他这个神是允许他去，因为神知道他软弱了，而且他没有想到是到耶路撒冷，他为了要得犹太的弟兄，但是碰到雅各的那个在犹太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在这他说那个有多少万是为律法热心的，所以雅各的他那个里面，他还是有一点那个旧的那个传统在里面，那个律法在里面。保罗绝对没有想到说，他本来要去拯救犹太人，结果呢，被捆绑了，他被捆绑起来，被什么捆绑？被犹太教的律法，被犹太教的传统捆绑起来。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这里神不能再容忍他下去，所以就发生了那些暴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在后面你看那个保罗在那边跟犹太人跟他们讲的时候，他有没有得到犹太人？没有啊，他一点都没有得到犹太人。犹太人非常没得到他，反正要抓他，要打死他。OK， 因为他听到那些外邦人，犹太人不能有那个外邦人，所以他们那些人非常没有被他救回来，反而要给他抓回去。所以神非出手不可，他软弱到一个地步，向律法妥协了。非常越妥协，他还跟那个四个许愿的那个还要为他们出那个规费，在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有提到了。OK， 他还要为他们出，还要等那个什么洁净之礼，这是完全就回复到律法里面去。所以在神，我认为在神的里面，他给容许保罗去经历这东西，但是神并没有祝福他，不是在那个祝福里面，是允许他而已。不是在应许里面，是在允许的里面。所以保罗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被抓起来以后，再在公会前讲话的时候，23章的11节主又出来了嘛，因为保罗的心已经被带回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在亚基伯王的前面，他又回到原来他那个意象里面去，他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所以我在读这个是直播间，这个从20章里面一直到28章是最精彩的，就是让我们怎么学习，在这个圣灵的带领里面，到底我们是跟肢体的里面的大家的交通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然后呢，这个到底我们怎么走？在我的看法就是说，神是允许，但神没有绝对禁止他。如果神要禁止他，神很容易兴起一个环境。性情他就可以禁止他，所以完全在神的安排，在神的带领，要让保罗亲自看到死的这条心，在犹太在耶路撒冷不是你要做的地方。就像刚刚郑杰已经提到，犹太人的得救不是在这个时候，是在以后。所以你看，在我想保罗那个时候应该是在那个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的前大概6-7年吧，大概。所以你看神后来就出手，不止出手把保罗抓过去，后来甚至把圣灵都毁掉了，借着提多太子那个是全部毁掉，不能再下去。而且在那个毁掉以前，雅各也殉道了。所以我在读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也是这个是非常的丰富 ，OK， 非常的让我们不晓得以前我读《使徒行传》根本就读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一点都没有 ，OK。但是为了因为要看看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到底我们是学到什么东西 ，OK。所以对保罗是软弱了，跟我们一样，我们都软弱，我们都会失败。但是神的手，神的计划永远不失败，他就会把带过去。
哎，其实我怕我自己交通不好。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就联想到尼托森弟兄，他在香港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弟兄姊妹劝他不要回中国去，可是他也是坚定要回去。那回去以后呢，就为主，那 坐牢，最后殉道，我就觉得蛮类似的哈。但我不知道这里面就像寻求圣灵的真正的带领。那我想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我感觉哈，就还是王弟兄经常提出来的，神看重人过于看重工作。那保罗是一心要到犹太去传福音，然后神是看重要得着人。我相信保罗经过这一次，他认识自己认识得很透彻。而且你想想那个雅各他们在犹太在那个地方，你看他律法就不是分别的那么清楚的，对不对？那保罗一进去呢也就受影响。这个让我感觉呢好像有点像中国的那个教会那个登记跟不登记不登记一样的。好像说起来呢那个登记你也可以为神做一些工作啊。但是你登记你在那里面你是说是为可以为神做一些工作，但是你会很软弱没力，你知道吗？你就那个见证或者说这个属灵的这个立场上面呢站得不清楚，就有点掺杂。以后啊就跟我们的走天路的教会也很类似，有掺杂以后啊，你那个见证其实不是在见证，其实是反见证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当然了，保罗非要经历这个不可，因为神是预知的，知道保罗要经过。如果不是经过这一次，我相信他那个监狱书信啊，那个哥罗西书啊，那个以弗所不会写得那么透彻，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他要经过这一段这个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过程，认识人的有限，人的那个。当然神有很好的，如果他能够顺从圣灵，能够按照圣灵带领，但是不是他能够保罗能够看到那个就是人的软弱的那一面，人的真是就是完全不可信靠的，就是完全的能够我想我讲不太清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确实得着人比得着工作要重要的多，他就是要得着人，所以他是看重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是完全分别出来的人。而且我觉得一个人你要好好的真正在神的心意里面来过生活来做见证的话，一定要分别。你如果不分别，你自己就倒一起倒了。就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实时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从保罗身上我学了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忽略周围的弟兄姊妹的建议，因为那也是圣灵的工作。大家弟兄姊妹这里面很明显的有两次都说了被圣灵感动，这里也说圣灵说，对不对？这个而且是这是路加写的，而路加呢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路加跟保罗关系很密切的，那么也就是说保罗跟路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定是说哎呀，假如我重新来一次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想他肯定有这样子的所以路加就那么实事求是的记载下来。我是觉得从这里学一个，就是以后不要那么固执己见。当你认定哎呀是一定是神性的，神一定会祝福的，但是你还要停一停，还要等一下，你不会耽误神的工作的。我觉得你多方面印证，多方面的看肢体的那个给你的带领，可能更加的稳妥，更加的好一些。
这边还有一句话跟大家来交通一下，就是在保罗在苏醒过来以后，在他监狱里面，我们看他写的腓立比书，OK，三章十二节他讲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还在小事里面说是，或是做，要我所得着的。
我们感谢神，我们读使徒行传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已经开始不受外边的环境来影响，我们去留意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所要发表的。我想 好多神的儿女们，他们信主好久好久，他们读到这一大段话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看见保罗在他所走的路上面是不太准确，因为心思里边总是有保罗这个会有不得了的仕途，他不可能有错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把保罗所走过的路程和经历都留下来，一面是说出神怎么去把保罗早造就成了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另一面也是给我们众人看见属灵的成长不是头脑的知识就可以解决的，一定是在经历的里头去亲自接受过主自己的那个拆毁和主自己的那个建造，我们才会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明确的。所以刚才弟兄们的交通的提到，如果保罗不经过这一次上耶路撒冷的路程的话，恐怕他也没有条件写出这一书信的主给他的那个托付啊，因为主给他可以说到接入书信里边许多的话，但是他没办法能领会的里头的话他也就记不下来。那因此我们看保罗这一段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就很要需要很注意神怎么在那里造就保罗，或者是也可以这样说，神怎么在那里把保罗的所短缺的显露出来。我想弟兄们都提到保罗这一次出去的时候是非常不够活在身体的感觉里当然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单凭这样的一方面就来决定这一个学习功课的学习弟兄们的话要听，但是不能单听。在保罗这件事情上面呢，给弟兄姊妹你能很清楚看到一件事，神借着外边的弟兄们说了很多的话，这些话呢和保罗里面的感觉是完全配合起来的，是我们看弟兄们对他的交通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他里面受捆绑的这一个事实。如果他里面没有受捆绑的，外面弟兄们的一些交通呢也许是对的，但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弟兄们的那个交通出来的和他自己里面的感觉是有呼应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随便了，而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就要很严肃的来看了。因为你很清楚的看到主在我们里面已经做工，也在外面来摆下印证，特别在保罗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想弟兄姊妹们能很容易的可以注意到的，上边19-20章保罗就已经特别的提到神在隔层里边的圣灵在隔层里已经给他有这样的一些的体会，那么然后一直到这里到推罗到还到该撒利亚， 那么神一再的一再的给他，很明显的，很明显的。那也许这里头给我们能看到为什么神特别在推罗和该撒利亚这两个地方那么明确的把弟兄们的交通带出来。那我们从地理的环境上面可以看到，因为这两个地方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接近耶路撒冷了。而如果在这一个时候你不能在那个悬崖勒马的话，那上耶路撒冷就上定了。那结果也保罗果然就是没有在这里勒马，结果就到了耶路撒冷了。那因此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能不留意一件事情。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光照也好，引导也好，如果跟外面的环境是完全配合上来的话，那我们实在需要主自己格外的怜悯和扶持，叫我们不一意孤行。所以问题就回到这里来了，那保罗为什么会一意孤行呢？那有那么许许多多的阻挡在那里，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走呢？我们绝对的相信到了这个时候的保罗，他不是没有学习的人，他是有学习的人。正因为他是有学习的人，神允许这个事情在他身上发生。那这一个对保罗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拆毁和建造，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对着神的教会来显明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就是说神的儿女们在服侍主和跟随主的事情上面，绝对绝对的是要学习服主的权柄。不要看自己的理由，你要看自己的理由的话呢，自己一定有找出理由来的。特别是在对的事情上面你要找出理由来，那是更容易了。好像保罗这一次，你说他的理由不对吗？从理由上面来说，他绝对是可以毫无保留的给接受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在对的事情上面，如果不是在主的那一个管制的底下来实行，那这个对的事情可能变成不太对了。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许许多多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以为对的事情就一定对到底，但是主给我们看见对的事情还有好多的条件来配上去，才能显明它是对。那笼统的来说，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在神的时间，要在神的管理，也在神的配搭，那各方面都完全的按照神的那个心思，那个事情摆出来就是完全准确了。但是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没有这样子走上来。如果保罗是一个粗信的弟兄，那我们觉得这样的结果是很合理的。但是是那个时候的保罗，虽然他不是到很成熟的那个光景，但最低限度他不是一个对属灵的事情很陌生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那这就引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来了。我们说到现在应该晓得，保罗这次上耶路撒冷 的确是因为他自己里面那个非常非常迫切的雄心，他总是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把我的见证摆在我的同胞们的中间，他们就算不肯马上接受，他也总得要听一听。那他能听，他就有机会转到主的面前来。那这个思想合宜不合宜呢？一般来说是非常的合宜。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先知道，我们就不会去想，你不会去想的话，你就不会有结果。但是你回到最起初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那所以在一般的情形来说呢，这个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是可行的。但是在保罗的身上，这个事情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呢？我觉得保罗这一次他里面那个感觉那么强，强到一个地步，把神当初对他的差遣完全压下去，这个才是问题的焦点。神老早就告诉他说，这里的人不要听你的，我要用你的地方是在外邦，说你去吧。我们以后看下去你就看到，当保罗头一次对以色列的对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他好像并不太重视这一个点，但是神慢慢带着他讲话，就讲到一个地步，就把他逼到他非要讲这个话不行。等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神就不让他讲了。我们下一次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那件事情。那我们就不能不问，神为什么让他说话说到那里就不让他说，就不给他说了。那我们现在不管他，你留着那个题目，留着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去思想一想。那我们要回过头来注意的就是，当一个人在属灵的事上有一些学习，有一点经历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是乐到依靠我们的所有来进入服事。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大概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光景，他很相信自己所有的能在服事主的事情上面摆得出功用来。那所以他就经过那么许多的神的拦阻，他停不下来，他一直就是想着要到耶路撒冷，要到耶路撒冷。那并且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弟兄们给他一些交通的时候，他还摆出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的那种光景。那当时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你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话跟他说呢？你没有话说了吗？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主手里头，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虽然在心智上面是非常宝贝，但是因为你不坐在主所要做的事上面呢，问题来了。所以当你看到保罗一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原来所摆出来的那一些很豪迈的那个摆上不见了。弟兄们讲的刚才的交通都提到了，但是我们所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他虽可以接受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的那一个建议，但是当他接受耶路撒冷教弟兄们的那个建议的时候，他不可能忽略他在没有到耶路撒冷以前他在神面前所表达的心思，他不能忘掉在加拉太在别的地方传提说到绝对的拣选神的旨意，而不受那个犹太教的那个事物来影响的对神儿女们的那个教导。别人可以忘记，但是他自己能忘记吗？他自己不可能忘记的。但是很显然的一个问题，他一到了耶路撒冷，好像这些全都不见了。人家说，为了要让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一个很激烈的那一种情绪，你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表明一下你并没有离开神的律法。弟兄姊妹，这个话是非常严肃。严肃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严肃的是严肃在把耶路撒冷教会的实在的光景表达了出来。那为什么神不能继续在耶路撒冷教会里头来继续做工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形，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最很重要的事。所以圣灵把它一而再再而三的翻来覆去记载在圣经的里头。那你看雅各对保罗说的那个话，你就看到那个问题来了。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刚才弟兄也轻轻的带到了这一个点了，他们非常非常留意到他们不能脱离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你留意到雅各跟保罗跟 那里的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跟保罗所说的话，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很轻微的说道，我们不是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不留意律法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个约束，或者说管理。那所以他们是那样重视。你看耶路撒冷，他们那些人信了主，但是呢还在犹太教里边的事情很热心，有多少万人，你看看这个情形就知道什么啊？知道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是一个脚在基督的恩典里，另外一个脚他在那个律法的船上。那不单是一般的信徒是这样，很显然你就看到长老们也就是这样了。那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的那个时候的实际的情形。 耶路撒冷教会在那一个时候已经整个的是在神的面前拣选一条与人妥协的路来走。那因此很有意思，固然保罗一到了耶路撒冷就好像失去了那个属灵的那一个刚强啊，弟兄们怎么说他也怎么听，但前面弟兄们告诉他你不要上耶路撒冷，他就听不进来。那你看到这里，在这里面那个问题，刚才弟兄也特别提了，地位站错了，你地位一站错了，你就没办法能显明那个属灵的实际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的主把我们拯救出来以后，他一直是提醒我们，你们是在基督里啊，不管你在地上到了什么的地方或是环境，你们那个属灵的地位应该是在基督里。那回到创世纪最开头的话来看，就是说当我们进入救恩的时候，神是把我们放在生命树的底下，而不叫我们靠近那个分别善恶树。那现在很显然我们看到在这一段事情发展到现在的时候，那显然就是分别善恶树的那一个效用显明出来了。但是很有意思，神允许，那就牵，这就牵到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面，对关乎神的那一个管理。神允许，我们接受不接受呢？如果从那个认真的属灵的学习上面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所接受的只有接受神的命定，或者说只有接受神的安排，定规的安排，而不是临时的修正的那个意思。而任何的修正都是叫做允许。保罗到耶路撒冷，很显然你就看见是神允许，神拦阻他，他不听，神就说好，你不听你就去吧。我一次在西安特会看是江弟兄在那里交通，他那次交通什么我忘了，但是他动作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顺服神的，顺服神。那当我们不乐意去顺服神的时候呢，神也不勉强我们一定要顺服，神就允许你做你自己的拣选。那是张弟兄在讲台上面很有意思，讲到这里他就把手一抱，既然你神说既然你不愿意跟从我的话，那我就让你去做你喜欢做的，我就在你旁边看看你怎么去走上你要走的，大概是什么意思？那话语没有完全相同。那神常常会是这样，我们不肯按照主的心意来走，神允许我们走，但是呢，神是有分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那当他照着耶路撒冷弟兄们的那个吩咐来做了那一个 还愿的事情以后，那本来七天过了就事情完结了，神就允许他过了六天多。神如果要让这个事情出事，第二天可以出，第四天也可以出，第五天当然也可以出，但神没有，就让他好像很平静的过来。但是等到最末了的时候，他七天快要完的时候，神就允许事情发生。那这一个时间我们可以以为它是偶然，但是如果我们看神在对他的教会或是对他的买赎的人的引导和管理来说，神是有他的时间的。神不早也不晚，就是在那一个事情好像要完成了。如果这个事情完成了，那扫罗也就完了。但是神就没有让扫罗走到最接后的最幕后的时候，好像把他就是说保罗以后不必再为神讲话了，他如果再讲加拉太书上的话的话啊，别人会听得进去，那就是很稀奇了。但神没有，神没有让他到那个地步，但他好像到了真的是完全完结那件事情，神就让他出事。一出事，那个事情就停在那里，就把保罗带进另外的一个境况。那另外在带把保罗带进另外一个境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一件事情，保罗苏醒了没有呢？那我们觉得这一次保罗上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的功课，不但是对保罗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看到保罗起初的时候还没有苏醒，虽然第七天神伸手把他那个事情拦住，没有让他结束，但他还没有太醒。你看他第上一章他要说的话，你就知道他一直在那里说，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回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但是感谢神，他可以还不能马上就苏醒过来，但神是负他的责任，要把他从不苏醒的里头带回苏醒，然后再在他身上继续的引领，把他带到神要他站的那一个地位，那这是以后的事情。等我们继续来留意到保罗的事情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我们该留意的是在还不是他所经过的事情的表面的那个现象，而是说在那些表面的现象的背后，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神怎么在那里显明神要对他的仆人，对他的教会要显出的那个带领，好让教会，好让跟随主的人在余下的日子里头能知道怎么持守主自己的引导和带领，来继续走前面的路。保罗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对他个人来说不是成功，当然就是失败了，但是他的失败却引进了神在恩典里面给他的成功的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十分的相信圣灵把保罗的这一段的事情做了那么详尽的那个记录在那里，不是只是叫我们知道保罗的行程是怎么怎么行走，他是要让我们从保罗所行走过的行程的里头看见那个属灵的路是怎么走来去完成神对教会的建造。我想晚上我就给弟兄姊妹们特别再加上这一点点，